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4月11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乌克兰政府命令东部分离主义者立即放下武器。中印两国将于星期一开始第6轮战略对话。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访问中国，美中寻求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关系，但争议仍然存在。世界银行的报告说，光靠经济增长不能扶贫。路透社长篇文章披露江泽民孙子如何在中国谋利。中国政府为了解决访民问题，最近出台关于解决上访问题的新文件，给不少访民带来希望。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当局限令占领乌克兰东部一些政府建筑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在星期五之前放下武器。带有武器的示威者本星期冲入了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政府大楼，要求举行公投来决定是否脱离乌克兰而独立。乌克兰政府承诺，只要示威者放下武器，即可获得赦免。但乌克兰政府警告说，如果示威者不在星期五之前撤离政府大楼，就将使用武力。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五前往该地区讨论有关对峙的问题。乌克兰政府将目前的局势归咎于俄罗斯。乌克兰内务部副部长亚洛维表示，他希望能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政府会保持坚定的立场。最近的民调显示，乌克兰东部地区绝大多数居民反对采取加入俄罗斯的任何步骤。与此同时，人们担心俄罗斯可能正准备入侵乌克兰东部地区。北约星期四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在乌克兰边界附近有北约所说的整装待命的4万俄罗斯军队，还有坦克、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另一方面，中印两国将于星期一开始第6轮战略对话，预计双方将讨论美军今年年底撤走之后阿富汗的稳定，以及印度对中国贸易的350亿美元赤字等问题。印度外长辛格和中国副外长刘振民将代表双方进行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双方将就双边关系、高层交流、实际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区域问题进行对话。洪磊说，中方认为这次对话将有力推动两国间稳定和健康的关系。报道说，中国和印度在探讨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如何维持阿富汗的稳定。中国也和印度一样，担心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卷土重来，从而影响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稳定。那里近几年发生过骚乱。而预计印度方面会表达对中国贸易中350亿美元赤字的关切，并且会寻求在中国打开印度高科技产品的和药品的市场。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本星期访问中国，访问中一方面突出了美中两国军队之间没有受到区域争端的影响，正迅速加强联系。而另一方面，哈格尔此次访问也让两国之间的分歧更显而易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首次访问中国，双方进行了很多友好的交流。哈格尔参观了中国唯一的航母，并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会谈。虽然双方探讨了合作，但是在区域领土争端问题上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立场。 北京政府去年在与日本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哈格尔部长对此决定直接提出质疑。
Every nation has a right to establish air defense zones, but not
每个国家都有权设立自己的防空识别区，但是没有权利单方面在缺乏合作和商议的基础上做出决定，这样做会令局势更加紧张，导致误解，最终可能发生危险性的冲突。
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回应中指出，领土主权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妥协，不会退让，不会交易，更不允许受到一丝一毫的侵犯。
在中国国防大学，哈格尔与中方官员谈到透明度的必要性，以避免误解。之后的座谈会上，一位军官对哈格尔提问，表示很关切华盛顿在区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是否为了抑制北京政府在军事上的崛起而挑起紧张局势。美国对此表示否认。但是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波拉克说，在处理南中国海这些问题上，美国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策略。
You're getting a consistent message from them. On the one hand, an effort to try to
一方面，美国官方传达的信息是基本一致的，如何定义和改善两国军事之间的前景，在特定领域中加强合作，建立更有意义的关系。但同时也强调，在某些领域中，中国不会让步，而美国也重申现有的承诺。
分析人士说，两国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是哈格尔和中国国防部长各自上任以来的第三次会面。从去年开始，双方军队已经多次举行联合演习。北京大学的贾庆国教授说，尽管双方在改善关系方面已经做出努力，但仍需要更加有实质性的交流。
我觉得双方可能最缺乏的还是把自己放在对方的这个位置上去考虑你会怎么做。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正在双方复杂的关系中行走，即使在立场不一致的情况下，似乎双方还愿意保持对话和沟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官员说，美军正在接近研制出完整高超音速飞行装置，称这项研发目前居世界领先地位。此前，中国也称实施了一项高超音速武器载体的飞行试验，而且载体飞行速度据称高达音速的十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4月8号星期二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国防部主管研发工程事务的代理助理部长谢福说，去年5月军方实施的一次高超音速飞行试验，对未来这个项目的军事应用具有很大的意义。
这是我们第二次成功展示超音速燃烧冲压发动机的应用，表明我们正在接近研发出一个完整的高超音速系统。世界其他国家一次也没有成功实施这样的测试。
2013年5月，美军在太平洋上空实施了 X-51 型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第四次试飞，并首次成功地达到了各项测试指标，包括飞行速度冲破5马赫，飞行时间超过300秒。军方在2010年5月首次试飞 X-51 型高超音速飞行器，并取得部分成功，但在2011年和2012年的测试中连续两次失败。美国军方预计，高超音速飞行器会在5到10年中正式成为美军的一项武器装备，从而大大提高快速远程打击能力。今年1月，中国也称实施了一项高超音速武器载体的飞行试验。载体的飞行速度据信高达音速的十倍。在今年3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主管天制武器装备的国防部次长肯德尔说，美军目前在这个领域仍然超前其他国家，但会在未来5到10年中感受到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威胁。
我早先说过，我们对我们今天所处的优势感到放心，但对未来5到10年后的状况就不那么放心了。5到10年后，高超音速和其他一些技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问题。
美国继续面临财政困境，未来若干年的国防预算会继续紧缩。根据政府向国会递交的2015财政预算报告，军事科技和武器研发项目的预算将比2014年减少5%。国防部官员希望国会扭转军事科研经费下滑的趋势，使美军能保持军事技术和装备领先世界的优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危机和西方的制裁导致俄罗斯更多的转向中国，也促使俄罗斯在同中国合作中做出更多让步。为普京总统访华做准备的俄罗斯副总理在北京说，持续多年的双方天然气谈判将取得突破，两国很可能在普京五月末访华时签订天然气供货合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星期三在北京表示，俄罗斯同中国已经接近签订天然气供货合同。他透露，两国每天都在紧张地磋商谈判，以便能够在5月30日普京总统访华期间正式签订为期30年的天然气供货合同。他还透露，俄罗斯第一大石油公司国营的罗斯石油公司也在加紧推动和落实与中国的一些合作项目。德沃尔科维奇正在为普京访华做准备，他同时还率领俄国代表团参加正在海南举行的博鳌论坛活动。西方的制裁使俄罗斯国内最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呼声，强调发展同中国以及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谈判因为在价格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已经持续了多年，中方的报价要远远低于俄罗斯目前向欧洲出口的天然气价格水平。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师柯金说，目前外界尚无法确定双方在哪个价格水平上达成了妥协，但欧洲全面改变战略方针，寻求从其他的地方进口天然气，想摆脱在天然气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还有俄罗斯同乌克兰再次爆发天然气冲突，俄罗斯可能停止供气，以及因为乌克兰危机，欧盟可能叫停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南流管道项目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双方这次签订天然气合同成为可能。柯金说，我可以说的是，以天然气工业公司为代表的俄方目前更愿意做出很大的让步，俄方已经准备好在天然气价格方面做出妥协，因为俄罗斯希望能够尽快地开始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这样俄罗斯可以为自己做保险，希望能弥补因为将丧失欧洲天然气市场所造成的损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梅勒在北京表示，双方天然气供货合同中的所有技术性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价格磋商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四月末双方还会在莫斯科继续谈判，两国计划天然气供货合同在今年年底生效。俄罗斯的新消息报认为，同中国进一步加强能源合作是俄罗斯对西方制裁的回答，但俄罗斯独立报认为，俄罗斯把中国当成同西方对抗的一张王牌，但中国却无法取代欧盟，同中国接近和加强能源合作也不能弥补同西方关系破裂以及俄罗斯被孤立所造成的损失。能源分析师柯金承认，俄罗斯目前的处境非常不好，手中的牌也不多，目前很难讲同中国加强合作是否能够给俄罗斯带来一定的补偿。柯金说，这主要取决于双方天然气合作中如何确定价格，取决于两国怎样合作以及双方合作的机制。柯金说，俄罗斯不会立刻感受到因为将丧失欧洲能源市场遭受的打击，但是过5年到10年之后，俄罗斯会逐渐感到事态的严重，因此俄罗斯希望能够进一步开拓中国的能源市场，越早越好。除了天然气之外，新的国际形势也促使俄罗斯将更多地向中国出口石油。普京五月末访华，除了将在能源等领域有重大的进展外，分析人士还期待在军火教育领域也会有很多突破。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世界银行在新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经济增长虽然在减轻贫困当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也是有局限性的，光靠增长不能消除贫困。世行在报告中说，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辅以把资源用于最贫困人口的政策。报告说，这些资源可以在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进行分布，推动更有普惠性质的增长，也可以通过政府项目来使用，例如有条件的直接资金的转移。另外，世行还说，不仅必须使民众摆脱贫困，还必须确保他们不至于因为缺少机会而无法改善境遇，无法远离赤贫。根据世行的数字，贫困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是印度和中国。印度的贫困人口占全球贫困人口的33%，中国占13%。在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全球经济正在上升，但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加。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比较强劲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不那么理想，特别是俄罗斯、巴西和南非。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些时候预测的还要慢一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世界经济今年将增长3.6%，2015年达到近4%。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展望主管何普林说，这次领先的不是新兴经济体了。
For a long time, emerging markets were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兴市场都是全球经济的明星，增长强劲，投资回报前景好。我认为现在的变化是，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回报前景更好，增长率更高。
美国央行减少购买债券规模，引发对利率上扬的预期，成为寻求更高收益和更安全回报的投资者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撤出资本的部分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说，发展中国家将继续增长，但速度放慢。
The main example is Brazil, which grew at
1%. 巴西2012年增长1%，我们想2013年可能达到3.5%左右。其他国家，中国和印度比去年稍高，很好。这不是危机以前的那种增长率，但是那种快速增长的日子早就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将比过去要慢一些。
在欧洲，一些债务比较高的国家经济前景有所好转，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低通胀率显示需求疲软，这仍然令人担忧。欧洲银行系统的状况也不容乐观。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更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会员国正在讨论为乌克兰提供紧急资金援助。布兰查德说，随着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制裁措施到位，俄罗斯经济将进一步下滑。
I'm reluctant to give you a number,
不愿意说具体的数字，但从已经发生的情况来分析，俄罗斯的增长将比原本我们应该看到的要慢。
跟过去两位数的增长率相比，中国经济步伐放慢了许多，但仍是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今年大约是7.5%。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紧随其后，今年经济增长5.4%左右。美国之音阿奇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虽然目前有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速度超过政府的预期，但是中国领导人说他们不会推出强刺激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政府过去曾经通过大量的国家支持项目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报道说，中国当局表示会坚持经济改革计划，目标是未来保持经济稳定。请听详细内容。
去年习近平主席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但是那些改革可能还不能够维持经济的增长。预计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是7.3%，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今年不会达到政府所设定的 7.5% 的目标。经济学家陶然是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他说
If no reform is carried out, no good reform carried out, the economy may face very serious risk.
他说
如果改革不进行，好的改革不进行，中国经济可能面临非常严重的风险。
上星期四，李克强总理说，中国政府的重点是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的发展，而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制刺激政策。经济学家陶然说，改革最大的挑战是已经开始破灭的房产泡沫。政府正在推行的一些政策，试图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另外两项对经济造成的风险，即当地政府的欠债和影子银行系统。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杜大伟说，中国领导者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解决对立方对其改革方案的反对。他说
A lot of opposition to specific pieces of that plan.
他说
目前对于改革计划的细节仍有许多异议。
反对改革的那一方包括一些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据估计，中国大约15万国有企业控制着国家 50% 的工业资产，并雇佣国家 20% 的劳动力。但是这些大型国企的效率不如私营部门的同行。中国政府意识到应该对这些低效率的国企进行改革，但是陶然说改革的速度还不够快。他说
State's enterprise reform, you know, breaking the state's monopoly in some key sectors that still have under capacity, I think they have, that the progress has been very slow.
他说
我认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仍然十分缓慢，尤其是在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和那些生产力低下的部门方面。
打破垄断可能对政府来说并非易事，但增加刺激措施并不困难。在上周公布的具体措施中，为中小型企业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加快基础建设项目的融资，以及对公共住房建设的支持等，都是可能对小型私有企业有利的政策，同时也将会帮助拉动整体的经济发展。中国领导人也在极力遏制腐败。清华大学教授白崇恩说，减少对于大型基础建设工程的融资可能会对反腐败起到作用。他说
One speculation is that corruption is easier when you engage in big projects.
他说
通常来说，越大的项目越容易产生腐败的行为。从一个大的建筑公司那里收钱比从小街摊贩那里收钱要容易得多。
习近平主席和党内其他高层领导人推动改革的目的是要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并减少经济体系对国家资金投入的依赖。但是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系统内继续产生很多风险，因此中国需要迫切地推动改革。经济学家陶然预测，如果不在2至3年内进行有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中国将面对非常大的问题。他说
Hard landing maybe, you know, large scale, financial crisis and also economic crisis.
他说
如果硬着陆，那么可能产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和一场经济危机。
目前中国领导人正在极力进行改革，同时也对国家经济持有过分悲观的看法发出警告。中国的新华社撰文说，没有必要恐慌，中国的经济相比近期西方国家的低迷仍然保持高增长的速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四在中国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说，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亚洲未来的发展方式，这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目前全球经济仍在复苏，但亚洲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在发展中国家一枝独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瓦丽的报道。
李克强在以世界经济论坛为模式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强调亚洲国家必须加强贸易合作。50多个国家的工商业人士和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李克强说，
过去十多年，亚洲区域规模贸易从10000亿美元扩大到30000亿美元，占区内各国贸易总量的比例从30%上升到50%，但与像欧盟比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不断游说争取开发更多基础建设项目，把中国同西边和南边的邻国联系起来。与此同时，中国还大力推动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吸引更多的服务和金融服务。自从上海去年被选为自由贸易区试点以来，中国已经有几十个城市申请要求建立自贸区。美国主导成立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到目前为止没有接纳中国。中国被认为在自由市场、劳动保障和环境保护方面不符合条件。李克强星期四说，中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持开放态度。
中国对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持开放态度。只要有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公平开放的贸易环境，中方乐见其成。
最近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整顿经济，让经济变得更加市场化。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国内推动的改革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等区域性贸易协议的目标是一致的。香港澳信银行的经济学者刘立刚说，
China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the US-led TPP process。
中国希望参加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进程，这样中国就不会被排除在未来最大的一个贸易区之外。这表明中国决心加快经济改革与重组。
亚洲国家的合作常常因为领土主权争议而受到影响。李克强承认亚洲国家合作所面临的挑战，他重申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但是他说，对于破坏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的挑衅性行为，中国将坚决作出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路透社发表长篇报道，披露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如何成为中国金融界的耀眼新星，如何把生意在中国做得风生水起，如何让他创办的博裕基金成为中国一家炙手可热的金融公司。报道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他的成功与其祖父江泽民的权力和影响之间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有关江志成动用其家族关系换取商业利益的传闻却不胫而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0年在香港注册的博裕基金起初名不见经传，但过去18个月以来，这家金融公司成功促成在业内引起广泛关注的两宗首次公开募股交易，对象是中国电子商务龙头阿里巴巴集团和中国国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博裕首期私募投资基金集资10亿美元，投资者包括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和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预计今年内将推出第二期，计划筹资15亿美元。业内人士评论说，没有任何一家以中国为主要市场的金融公司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辉煌的业绩。路透社的报道认为，博裕基金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位28岁的年轻人，他就是中共前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的江志成于2010年9月在香港注册成立博裕基金。随着后来4位重量级的金融界人士入股，江志成变得低调起来。他创办并参股的博裕基金在强手如林的金融界脱颖而出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地位，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从博裕2011年购买日上免税行这笔利润丰厚的交易中，人们可以看到他的祖父江泽民影响的蛛丝马迹。 据路透社报道，免税商店在中国一直为国营所垄断，直到江泽民主政的1999年才把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免税商店对外开放。无巧不成书，江泽民的远房亲戚美籍华人江世前赢得投标，在浦东机场开设免税商店。以后的十年期间，江世前的生意蒸蒸日上，成为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排名仅次于中国免税公司的超级免税连锁店。为什么江世前的日上免税行能够在江泽民主政时代以特批形式打进中国？为什么日上免税行后来甘愿让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在丰厚的利润中分一杯羹呢？这些都不免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路透社的报道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利用个人权力和影响帮助博玉赢得任何交易，但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官僚体制国家，执政党几乎控制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为红色权贵的家人和亲属提供了利用社会关系聚敛财富的空间。
无需虎去找直接的证据证明江泽民怎么样啊，给他的子孙呢、啊开路条啊，开路灯啊，给他们方便，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而且这种啊，这种证明啊，恐怕是很难拿到的，即便有的话啊。那么因为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血缘关系嘛，啊，他就那就够了嘛，对不对？他要出去办事儿，人家都知道他是啊江泽民的啊什么人，对不对？那这个以事实上已经存在的这种血缘关系，那自然会给他带来方便，带来好处。
太子党在中国许多商业交易中都扮演重要角色，无论金融、能源、国家安全和电信行业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响，而私募股权基金的交易通常都游走在模糊地带，正好成为权贵后代发挥作用的天堂。根据路透社对15家私募基金公司的调查，这些公司或由权贵后代创立，或是聘用太子党成员担任高管。自1999年以来，这些公司已经至少筹集到175亿美元的投资金额。权贵亲属利用家族关系和影响谋取经济利益并非中国独有，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也时常出现。但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认为，中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本质的区别。
你香港好，日本好，美国好，它这个自由市场啊，它整个的背景是公平竞争的，就说你没有这些啊强有力的家族背景的人，你一样有机会上升啊盈利。个别的如果说是非法的哈 这个利用有权势的啊家族的这个背景去牟利的话，他会有麻烦的。那么中国呢？中国情况是不一样嘛。啊，因为他整个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官僚体制，啊，就是一个权贵的这个铺天盖地的无所不在的这样一个网络，这个网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都利用了一党专政的这样一个合法的政治条件嘛，啊，社会环境嘛。
在此之前，国际媒体分别对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前总理温家宝家人牟利情况做过报道，曾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观察人士说，路透社这次披露江泽民家人利用家族背景牟利，预计北京同样不会无动于衷。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湖北电视台一位年轻的主持人近日在直播节目当中呢，痛斥湖北贫困县的官员占用农田建设豪华政府大楼，而中途被当场换下的一段视频现在疯传网络，但该视频在中国大陆网上被迅速的删除，引发了网友的强烈不满。同时网民担忧这位有正义感的年轻主持人会受到打压，纷纷力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湖北电视台陇上频道《陇上行》节目4月8日晚转播央视曝光的湖北十堰市国家级贫困县房县官员占用农田兴建豪华政府办公大楼的报道。陇上行的主持人崔建斌在这段9分多的直播中多次斥责当地官员豪花4亿人民币占农田百亩，盖建筑面积多达2.1万平方米的豪华办公楼，是追求奢侈，思想奢靡。崔建斌说，他自己看完这段报道后很气愤，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政府大楼却修出了现代化标兵的感觉，这样的干部不腐败可能吗？你信不信？崔建斌越评论越激动，说出真的想跟他们说，思想有多远就滚多远吧。不料随后崔建斌被要求离开演播台，他请求让他把话说完，在遭到拒绝后只得从屏幕前无奈走开。该节目随即插播一条广告节目，并在1分钟后换上一位新的节目主持人。从该节目视频上看到，新换女主持人似乎准备不足，广告完后还在镜头前整理头发。目前该视频在中国大陆许多网站被删除，但是在不到10个小时内已经有几万次的转发，4000多条评论，在网上引发强烈反响。不过许多人都担心这位年轻的主持人是否会受到打压。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崔建斌，2010年6月被湖北荆州电视台选拔进入《陇上行》节目组。崔建斌的一位同事星期三中午发微博称，后果很严重，可能丢饭碗。随后许多网友都在《陇上》频道官方微博上留言，询问主持人情况，还有一些网友担心在这个贪官横行的社会，独裁的政府容不下正义的主持人。该微博星期四凌晨回复网友说，谢谢大家对主持人的关心，崔建斌昨天在正常上班，今天晚上会继续主持节目，欢迎大家收看。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湖北电视台陇上热线，接电话的女士不愿谈论崔建斌目前的情况，只是要求记者观看周四播出的该节目。而崔建斌本人也在4月9日晚8点多发微博说，真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感谢各位网友对我的关心，我的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刚听到批评的时候确实有点想不开，回头再看视频的时候发现的确我的情绪有点失控，请大家宽容，非常感谢。崔建斌星期四上午10点多发了一条短微博说，今天继续直播，开始配音了。北京资深媒体人、评论人士高瑜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事件还在风口浪尖上，这位年轻的主持人可能会暂时过关，但是他担心的是时间一长，在网友逐步关注其他事情，忘记此事的时候，他可能会被秋后算账。他说，
我真不能够预料他，当然祝福是要祝福的，祝福他平安无事。现在新闻界的腐败，像有这样的勇敢的记者主持人是太少了啊，太可贵了，有正义感的这些传媒人实在是干得非常危险的工作。
崔建斌4月9日晚8点多的微博到10号下午4点已经获得近11300多人点赞，3400多人转发，8600多人评论。有网友称赞说，怒骂贪官的崔大主持人很佩服，多努力，保持自己的一腔正气，会有作为的。 说真的，听你说的太爽了，真是说的老百姓的心里去了，必须点赞。还有网民说，这是有着正义感和职业操守的主持人，顶，都快被中国的好主持感动哭了，有良知的中国人。现在还有多少主持人说真话，说良心话，勇敢就是中国的希望。你的这段激扬不仅是真性情，而且可见你的思维缜密，语言的精准，难得的新闻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中国政府为了解决访民问题，出台了关于解决上访问题的新文件，给不少访民带来希望。然而在中国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下，民众信访不信法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各地强迫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以案件的形式进入司法领域，出现了诉讼与信访交织的状况，导致少数民众信访不信法。由于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民众通过正常法律无法解决问题，上访告状便成为他们维权的唯一通道。据一位来自上海的访民告诉美国之音，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信访局前大量访民冒着严寒领表，尽管访民手中拿着中央的新文件作为护身符，然而现场仍然可以见到各地的解访车辆。来自上海的周雪珍向美国之音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我从来到外面都没有哭过，你们美国之音啊，很正义，很讲道理，还有人情味。我是经常听你刚才问他，我我今天本来想和他大闹的，我从来没有和他们大闹过，连我今天没送出去的材料都拿来了呢。我爸昨天的那个已经拿来了，我想和他们讲道理，他就叫我到那边去，我就到那边去再说。我25年、39岁，虚岁35岁，39岁就上访到现在了，
都没有解决，
都没有解决，他不给，不听你，不看你的，不看我们的申诉材料。
周雪珍因为房屋拆迁纠纷已经上访了20多年，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人大发言人傅莹在回答外媒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要把解决涉法涉松信访问题纳入法治的轨道。
对信访工作要进一步改善，这一点从政策上哈，从这个改革上已经提出许多改进的路径。其中一点就是要这个跟人大关系比较大的一点，就是要通过改革呢，要把这些涉法涉诉的这个信访呢，能够纳入这个法治的轨道。
而访民对美国之音说，新法规是换汤不换药，他们地上的材料照样不予处理，解访照旧。这几位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的民众只在旅店里住了一晚，当地官员就找到了他们的旅馆，连夜把他们送回了居住地。中国官方媒体称，上访制度的改革将倒逼中国司法公正。然而，没有独立的司法和法治，民众上访仍然会持续下去。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议员史密斯呼吁台湾和平解决最近学生抗议提出的问题。兼任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以及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史密斯众议员星期四发表声明说，民主法治和人权是台湾繁荣开放和富有活力的源泉。他说，我敦促台湾各方为和平达成最近学生抗议提出的问题的政治解决而努力，并且继续作为中国大陆人民自由的灯塔。 史密斯众议员说，台湾人民可以为几十年来繁荣发展的民主自由而自豪，但是也必须继续警觉地保护这些自由。台湾学生抗议，台湾的抗议学生本星期在得到保证说，当局将就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以及类似协议加强与公众磋商，于是学生同意结束在台湾立法院的静坐抗议活动，撤离立法院。之前他们为抗议台湾与中国大陆签署服贸协议而占领立法院长达24天。抗议者认为这个协议会损害台湾的经济，让北京对台湾有太大的影响。根据协议，中国和台湾的服务领域公司将增加在对方的投资。另一个问题，4月10号是美国实施《台湾关系法》届满35周年的日子。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近来也在多个场合相继重申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分析人士说，台湾关系法对于保障台湾民主体制至关重要，它不仅是美台安全关系的基础，也牵动着华盛顿、北京当局和台北政府敏感的神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实施已满35年的台湾关系法是因应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产物。当初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律，是要确保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仍然能维持和发展与台湾的关系，并承诺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能力，以便中国一旦以非和平方式胁迫台湾时，美国有足够能力协助维护台湾安全。在众院提出2014年台湾安全加强法的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在台湾关系法35周年的国会简报上说，台湾关系法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但美国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法律对台湾的承诺。罗斯雷提南说，在中国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达到吸纳台湾的终极目标，并且在周边区域做出侵略行为之际，美国应该致力于协助台湾抗拒中国任何形式的胁迫。
正如台湾关系法所宣示，台湾的未来前途应该通过和平方式来决定。中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崛起，说明美国为何应该协助台湾提高能力，抗拒中国任何方式的胁迫。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博斯科说，台湾关系法最重要的作用是在保护台湾的民主体制，这也是专制独裁政权最害怕的东西。
中共独裁政权1989年进行的大屠杀，足以和台湾的反共独裁政权在1947年犯下的暴行相比拟，但两者都和最近台北发生的示威有强烈的对比。在民主体制下，那个示威得以和平落幕，仅仅是这个理由就足以让台湾人民永远拒绝和中国统一，也是台湾关系法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它确保台湾有足够的支持来抵抗中国的威胁。
参与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的两位代表魏阳和黄玉芬，也在台湾的学运告一段落后来到华盛顿，向此间国会及政学界人士传达学运的目的。魏阳说，台湾关系法对于保障台湾的民主体制极为重要，它让台湾得以维持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他们要向奥巴马政府传达的信息是，台湾人民不愿被推向中国的专制体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西贝利厄斯决定辞职。此前他负责推行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法案，但推行过程中出现严重的问题。西贝厄里斯决定辞职的一个星期前是申请加入本年度医保的最后期限。在实施医保法案的最初几个星期里，申请入保的政府网站不断发生故障，以致数百万人在申请过程中受阻。共和党人要求西贝利厄斯引咎辞职，而奥巴马总统公开支持他，表示支持。奥巴马政府本来预计本年度会有700万人入保，但是实际上入保者超过了这个数字。 比利时加入美国、中国、法国、加蓬、乍得、乍比亚和菲律宾等国的行列，星期三销毁了全部的非法象牙库存。比利时销毁没收的非法象牙制品是一个象征性行动，比利时政府表明比利时政府支持打击偷猎非洲大象的违法行为。四月九号上午，在布鲁塞尔郊外的中非皇家博物馆前，大约1.5吨象牙和象牙制品被粉碎成末。比利时副首相翁克林克斯主持了象牙销毁仪式。非洲一些国家把象牙看成是财富的象征，而比利时当成非法象牙贸易的一个中转站。该国负责保护濒临物种的一位官员说，比利时是象牙出产地非洲与消费象牙的目的地亚洲之间的一个重要连接点。国际保护动物基金会亚洲地区主任葛瑞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有一个合法的象牙市场，这个合法市场为非法象牙洗白了提供掩护。他说，如果我们希望保护大象，就需要加强法治，让象牙贸易在所有场合都成为非法交易。根据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每年有36500头大象因为象牙贸易而被杀害，这意味着每15分钟就有一头大象被杀死。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号称美国汽车城的底特律市，由于债务缠身，而在不久之前宣布申请破产保护。目前，该市市政府希望通过拍卖市立美术馆的部分馆藏珍品来支付这些债务。在有兴趣的参与竞拍买家当中，包括来自中国的一家拍卖公司。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底特律新闻报报道，目前总共有4个潜在的买家宣布参与底特律市立美术馆的馆藏艺术品的竞标。来自中国的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计划出资10亿美元收购底特律市立美术馆的所有中国文物。保利国际是中国最大的拍卖行，也是仅次于英国佳士得和苏富比的全球第三大拍卖行。由于债务缠身，底特律在去年7月宣布破产。目前，市政当局希望通过拍卖美术馆馆藏艺术品来支付其高达180亿美元的债务。底特律新闻报报道说，除了直接拍卖以外，市政当局还计划利用底特律美术馆内的6万多件馆藏文物和艺术品作为抵押，为市政府筹集20亿美元的贷款。而这些藏品当中，包括梵高和毕加索等多位大师的作品。据报道，负责承销此次拍卖的国际债券保险商 FGIC 已经向底特律地区的美国破产法庭提出了请求，希望法官允许竞标者对美术馆的待售艺术品进行评估。不过，这次拍卖在当地引起了极大争议。底特律市负责债务重组的财务官员凯文·奥尔公开对拍卖表示反对，他认为失去这些馆藏珍品将对底特律的城市形象和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全世界每年消费几千亿个一次性塑料袋，有人说塑料袋危害环境，也有人是认为回收塑料袋是个人的责任，不应受到管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菲利普斯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纽约市官员说，纽约人每年用掉52亿个塑料袋，几乎所有超市、药店和便利店卖东西都免费送塑料袋，很多人喜欢它。
现在他们就这么装东西。
我的感觉不好，但是因为方便，我有时候会用。
Because it's convenient.
可是环保网站 noimpactproject.org 的贝兰格尔说，用过的塑料袋却是个很大的环保问题。
They're found on beaches, they're found
在海滩上，在排水沟里都能看到塑料袋，树枝上也挂着塑料袋。海洋动物会把它吞下去，然后人类再去吃这些动物，损害地球的东西几乎肯定也会损害人类。
塑料袋是用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制造的，它不会生物降解。 贝兰格尔说，塑料袋难以再生，所以纽约市一年要花费将近$10,000，把10万吨塑料袋送到别的州的填埋场。PlasticBagLaws.org 网站的律师罗梅尔帮助起草州法和地方法，禁用塑料袋或者为使用塑料袋收费。他说，将近150个美国城市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效果很好。
Washington D.C. a 5-cent charge on all single-use bags led to about a 60% reduction. And in Los Angeles County in California, a ban on plastic bags and 10-cent charge on paper bags led to a 95% reduction in single-use bag use overall.
环保活动人士和一些纽约市议员建议通过一项法律，对一次性塑料袋收$0.01。业内贸易组织美国渐进口袋联盟的丹尼尔斯说，这是政府越权干预。
You know, it's your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s well.
个人责任。如果你在便利店买东西，买一包口香糖和一罐可乐，不是非得要塑料袋，你可以拒绝塑料袋。
罗梅尔律师不同意，他说人们通常不拒绝免费的方便。
But with a 10-cent charge on bags,
如果塑料袋收费$0.01，顾客很可能会想一想自己是否需要塑料袋。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在第25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为维护该理事会在第一线致力于推动与保护人权做出了贡献。在最近结束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美国成功的领导两项决议案，其中一项决议案是更新有关意见与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的职责，另一项决议案则是针对谁应该对斯里兰卡境内违反人权的情况负责。有史以来头一遭，斯里兰卡决议案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针对2002年至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期间交战双方违反与践踏人权的行为和相关罪行展开全面的调查。有关伊朗的部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连续第4年通过决议案谴责伊朗的人权状况。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针对叙利亚的人权情况通过一项决议案，延长叙利亚调查委员会职权1年。除此之外，决议案也严厉谴责叙利亚当局广泛而有系统的暴力以及反政府武装团体践踏人权的行为。决议案并呼吁立即释放所有被滥捕的人，改善监狱设备，并让独立调查员进入叙利亚进行调查。在朝鲜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投票谴责该国持续违反人权的行为，并继续搜集相关资料。至于缅甸的人权情况，理事会采纳一项决议案，呼吁更新特别报告员的职权，以维持在缅甸的国际人权调查机制，尤其是针对穆斯林少数族裔受到的待遇表达持续的关切。此外，美国也和其他41个国家携手支持乌克兰政府，呼吁俄罗斯保证让联合国和欧洲安全合作委员会的人权观察员进入乌克兰。最后，有关委内瑞拉的部分，美国呼吁该国政府终止对抗议者的暴力，并释放那些因表达言论自由而遭到逮捕的和平示威者。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将继续代表那些勇敢捍卫自己权益的人发声，我们也将为那些无法自己站出来的人挺身而出。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